意识，能够去受持、读诵、论议、抉择、舞蹈的见会。见会者就是为别人教导，舞蹈就是不颠倒，你不能够颠倒的把你所学习的东西去教给别人，为了要帮助别人意念所教授所教戒的材料，所以为做意念教授教戒。教授是指法义，教戒是指止观以及戒律的方法，给予所有善言顿点善说，能引种种的义力，种种的音声，皆悉能闻，如是等类名为闻圣教的声音。所以前面呢由四个真正的圣人大德听闻，然后转为为别人宣说，这是前文的意思。后者是为那些无染心安置下来的音声文字的法教，你真的去受持读诵，乃至于为别人宣说。所以所有这一类都是你在圣教上的学习，你真的能够用心主听，用心去参究，然后用心为别人分享，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这一类闻圣声的天耳之通。那么什么叫做闻非圣声？我们应该是个佛弟子，应该去听闻圣教相应的法教音声就好了，我们何必就要去听非圣人的音声法教？这边就告诉你，天耳之通，他一切的音声都能够如实分别，他不是去对某一种音声不加以分别，而就只是去听圣教的意思，他要如实去分别非圣的声音。比如什么与诸有情，所谓的虚妄，虚妄就是妄语，离间就是属于两舌，邪奇就是奇语，一些修辞的很漂亮可是没有内容的东西，还有恶口，这边所谓的粗犷。因为这些恶语的功德都会感召生下恶趣啊，或者是生上天去，天去是指欲界啊，欲界天，或者生旁人去。那么为什么造四种语业的恶业功德，为什么生下恶趣是一定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会有生天趣跟生旁人趣呢？因为毕竟这些都是在欲界，欲界的功德并不是完全洁白清净的，所以他们还是会有偶尔夹杂杂染其间的妄语的恶业功德啊，恶业就不能叫功德了，恶行夹杂我们的三业造作之间，就能够在我们所谓的欲界六道的过程当中，所有一切欲界六道的众生，他们所有的一切妄语，四种妄语的恶业，恶业事，你都能够如实听闻，知道这个是妄语，这个是两舌，这个是绮语，这个是恶口，种种音声皆悉能闻，也就是你要能够辨别，辨别之后呢，觉知以后呢，就不随，对不对？不随他转，但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恶口，这个是不如实的语言，对不对？知道怎么样去避免，不必要去听那个部分，好，不必要去听这个部分。所以一个真正圣教的弟子，他不是只是去听圣人的音声文字，他要如实知道社会上有这么多其实是恶业所造的语业的种种事情，你要能够去分辨是非对错，这是随顺世俗应当要有的功德能力。好，所以这是一类，这一类当然是要凸显到你要能够分别善恶，于中呢能够凸显到对于圣教学习以及跟为别人宣说的功德事，你能够比别人透过听闻学习的能力要比别人强。因为我们说这个世间的众生耳根最利，对不对？所以这边呢，在天耳通之前还特别为我们先讲啊，天眼通之前特别为我们先讲天耳通，在这边就是告诉我们透过听闻学习圣教，除此之外还要能够于此分辨非圣之法，一些恶口的种种业行，你要能够如实分别。好，这是第二类。第三类是大小声的分别。那么什么叫大小声？大小声当然也跟音声的大小有关系，不过这边的大是指人数众多的意思。好，请看这边所谓的闻大声者，位于大众声声，大众声声的那个大呢，是指人数多，一堆人聚会在那里的声音啊。然后他们在那边呢讨论的声音，大集会声，就是讨论。大众声跟大集会声什么地方不一样？大众声是没有共同的交集，就像是鸡尾酒会，一堆人在那边各讲各话，对不对？吵杂在那边。 那么大集会生呢，就是这些人是有共同目标的啊，共同目标的，还是一堆人，可是是共同在讨论一件事儿。好，再来是种种苦惧所逼切生，这个听起来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地狱传出来的声音。其实不只是这样子，包括我们今天人世间也有很多苦惧，苦惧不是苦的工具，那个惧就是因，能够造成众生受苦的各种因，而这些因呢，会有逼气的声音，会有逼气的声音，令人受苦的声音。好，那么受苦以后呢，众生就会大声的嚎哭，所以大声的嚎哭，叫苦，求救的声音，你也能够听得分别。相互招生就是彼此打招呼，彼此的传讯之间，彼此的称呼之间啊，彼此的这个就是联络哈，联络特殊的传达命令等等的所有可能性，就是呼召。再来是大雷吼声，雷吼声、锣背声跟鼓角声，应当都是属于音，透过某一种乐器，透过某一种扩音的设备而传出来，比一般人能够造出更大的声音。雷吼、锣背、鼓角都是属于某一类的发音设备，透过这些设备扩音下来的声音，你都能够加以分别。好，诸鼓角声等种种音声，皆悉能闻。那么什么叫做小声呢？小声就是两个人私底下不欲第三者听闻，透过耳语的诸微细声，也都能够怎么样？皆悉能闻。皆悉能闻。啊，两个人配在一起，就是说你在众多人当中呢，你能够坐意在听某一类的声音，你也听得见。你不要去听某一类的声音，你也可以心入在定中，所有的声音都能够入到你耳根当中，清清楚楚的加以分别，啊，加以分别。而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分别？就是闻声救苦的观音法门所修的，就是闻大声、闻小声这样的事情。好，那么比较法意思，我姑且做这样子的猜测哈，大声者就是我们今天很明白能够去分别的表象的音声，小声者就是人我们心意当中低估的心意，你也能够加以辨别。我姑且有这样子的揣测，这是闻大声跟小声的分别是。再来就是变声跟非变声，那这个倒是文艺上比较容易明白，就是你一听就可以知道它的意义的，或者是这个音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是它无情界所发出来一种自然的音声。所以闻变声就是你能够听闻了意的声音，闻非变声就是那个声音音声本身是没有一定意义的，没有一定意义的。所以他这边就说闻变声是于意了种种的音声，那通常都是属于人造的语言了，传达一个固定的意义的语言，你皆悉能闻。闻非变声者于意难了种种音声，所谓达罗弥图种种名咒。我试着去查哈，这大概就是一种只是种子字的音声，或许它可能表一种法门，不过它只是借由音声身体的震动，它只是要让你借由发音，借由那个震动而有那种感触，那个音字那个文字本身并没有意义啊，并没有意义。或者是所谓的风铃、树响、鹦鹉，底下所讲的几个鸟都会发出很特别而且变化很多的声音。鹦鹉各位明白哈，那么底下那个字我特别去查了字典呢，叫做渠七鱼渠二声，底下那个叫玉四声玉，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八哥。那接下来是百舌，接下来呢是我们所谓的喜鹊啊、黄鹂鸟啊、鹂鹰，接下来呢我更搞不清楚什么叫命鸟啊，反正印度当时可能有这样的一类鸟，这类鸟是能够出种种类似像人的音声。前一阵不是报纸上才有说一个在庙里面的一只八哥还是什么鹦鹉之类的东西，他不是小偷要来偷功德金里面的钱嘛，他就大叫一声立地冲下，然后这个人慌忙之间把功德金的箱子丢下来就赶快跑了。 或许那个鸟根本没有意识，它没有那样的作意，它也不是要有那样的意思，只是因为可能它听多了那样子，它只是附送那样的意思而已。所以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会有类似的音声出现，你都能够加以分别，皆心能闻。好，再来，新文风版改一个错字，那个文化的文改成听闻的闻，文化声跟文非化声。前面我们在讲啊，神经之通有一种话语，有没有？由神通力所发出来的一种音声语言，所以化声者就是那些具有神通力的人所化出来的音声，你能够听闻。就跟有些人能够相应，有些人不能相应一样，对不对？佛在虚空当中发出一种音声教化，有人能够相应听得懂，有些人就听不到那个音声，可能就跟我们的音频能够摄受相不相应有关系。闻化声者就是所谓于一切得心自在具神通，这种神通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神境之通的那样的人，依着他的神通力所化的音声皆悉能闻。闻非化声，就是所谓于种种异比，异比就是不是神通所造作的。那在这个一对所要讲的事情是什么？不要动不动就把一些不可思议的音声归给神通，有些是科学现象界可以解释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天耳之通，你可以引导那些倾向于迷信的人去辨别这个音声其实是现象界很自然，它是一个什么因缘所发出来的声音，你不要愚忠太胡说八道，在那边胡思乱想了。帮助一个人从自己的意想分别的妄想境界当中去回到现实面上来，知道我们不必要去那边胡乱猜测一些啊，一些以为你今天有什么灵感啦、啊，有什么样的感应啦、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啦、啊。哦，你今天功德不到那里，你听到的声音其实也都是你自己赋予它意义罢了。所以这边我给它的意义是这样的，能够引导人家去区别，它不过就是一个自然界一个合理有因有缘的声音，不要通通把它归给一些神通所化的声音。好，这个是这一类。再来就是远跟近，远跟近，远跟近的声音就代表你这个人的行动力或这个人关怀的范畴。闻远音者，远声者是指什么呢？除佛菩萨，因为我们这地叫菩萨地，对不对？而菩萨地的目标就叫成佛嘛，所以不管你在因地做菩萨，或者你已经是果地成佛的人，你具备有天耳之通。可是如果你关心的范围超过你所住的聚落城邑等中所有的音声，余就是超过其他，比如说我们现在住在台北，可是你会关心发生在台南嘉义的一件事儿，你有这种信量，就代表你有这种闻远声的天耳之通。如果你在一个新闻当中，你只注意发生在台北的事儿，对人家南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的事情，你一点都不关心，看过视而不见，对不对？你心就略过去了，那表示你这个人谴责性很强，你只闻近声不闻远声。像我们今天台湾就是这样子，国际观不够，只看什么？只看国内新闻。那么台湾大概也很难得看到有几个人会去看商周啊、CNN 啊或者是 NBC 啦、啊，各种国际媒体这么多的国际讯息。有些人呢只喜欢看政治事件或者是运动报道啊，或者是娱乐新闻，对于很多的文化艺术表演的东西却不是太关心。这就是远声跟近声要表示的意思。如果你的心量比你今天所住在地的新闻跟所发的音声之外的音声你也会感兴趣而皆悉能闻的话，你这种天耳之通叫做闻远声。而闻近声者就是所谓的闻所出声，所出声就前面的佛菩萨所住聚落声诚意的一些音声，就是那个说出的声音。那么这一对就告诉你，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菩萨，你不能只是听闻你今天你爱听的你自己近边的事情。你今天作为一个机关的领导者，如果你的耳朵只听你身边佞臣的声音，我想恐怕你这个公司就濒临要灭亡，对不对？你怎么能够听到最基层的声音？你怎么去听到客户的声音？你怎么去听到对你商品不喜欢有埋怨的声音？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闻远声。所以 我经常讲读法相的东西，就是你两两一对，两两一对，或者是可能三个或者四个一对，而这一对的法相其实要表现出你的抉择。你在听到音声的时候的那一种心量，一种你今天的价值观的取舍，一种你今天的作意，一种你今天心中的一种分别，你应当要怎么样去改变你今天的心量，改变你的作意，改变你对音声的一种态度。所以这两两个别发出六个对音声的态度。第一个是要关怀所有一切有情界的不同音声，这是第一类。第二个类，在圣跟非圣之间，就知道你要能够如实的去分别善恶，对不对？第三个，你要能够处在大众各种众多音声当中，你还要能够维系的专注你的心，去特别注意知道表象音声之外每一个人的心意。你能够不受这么多的杂讯的影响，能够专注去听闻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音声，你能不能有这种能力？或许你不要只听一个人的声音，你不要被一个人的耳语就把你的心给变了，你要多去听大众的声音。所以它有无量义啊，我就不在这边多去表法了。我希望你们能够用比较宽的心啊，去体会法相所安立的这么一对一对的啊，这个名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名词的解释。那变跟非变，就是说你今天听到这个音声，你能不能了义？能不能了义是看你自己的心量，看你今天的态度，看你今天的学习，看你今天的准备度多少。所以一听到那个音声，你会有了义跟不了义的差别。化身跟非化身，就是要能够区别这是神通所话语，这是非神通的话语。那么能够知道，尽量的知道所有一些音声都应该有它的因缘。我们今天归给化身，是因为不知道它的因缘是嘛，对不对？不了解它的因缘创作的来源，于是我只好归给这是化身。可是如果我能够知道它的理由，它的因缘，我就知道它不是非，它不是化事，它是一种非化的真实现象的事情。远近就是你关怀的声音的范围，消息的范围。所以一个菩萨他应该有个热情，透过音声文字去吸收更多的材料，而天耳之通是你吸收外界资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尤其娑婆世界，耳根增上，耳根是我们学习以及接受各种的这种材料非常重要的管道。我们如何在这个地方能够善用我们的耳朵？好，这边提出六类听闻音声应当要有态度，或者是修养，或者是要点，需要我们去特别注意的事情，以及于中发出正法的抉择力。好，那我这边能为各位解释的是有限，我希望笨鸟先飞哈，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希望各位能够用更长的时间去了解什么是神通的真实意义，而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在行菩萨道过程当中需要神通这样的能力。神通在我们现在的能力因缘底下，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你有没有这样的信量？你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去做到这样子的能量？好，去为这样子付出应当要有的难行能行的努力，这些努力都是应当为了要让大众更得到利益安乐，我们应当要付出去的心血。好，此是所谓的天耳通。好，底下我们来看看所谓的见死生之通。那么所谓见死生之通啊，它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天眼通。好，天眼通，你看好，在这边它并没有做一个结作业，有没有表示后文？你各位往后文看，新闻封版在1232页最后两行，天的部位是不是有个明作业？在此他就把前面的天耳通跟这边的见死生智通分作一类，然后呢共同做一个结语，说明他们这两个神通的作业成效，是吧？那么在密勒版的话呢，就在3049页的最后一行。好，我们看见死生智通这段文。云何诸佛菩萨见死生智通，就是所谓佛菩萨以超过人清净的天眼，记住它也是清净的天眼，清净天眼是指那个天眼当然不跟贪嗔痴相应，都是为了要去思维怎么样满足众生所欲的利益安乐事啊。当然也是透过我们的净色根啊， 用我们的金色根的眼睛，可是用超过人的一种能力跟信量跟价值取舍的态度，去特别去用眼根去分别外面的色尘。那么你怎么样用超过人的清净天眼去分别什么事呢？主要就是分别见诸有情死时、生时种种的妙色以及恶色。那么这些妙色、恶色，若劣若胜，新文风版那个落字改掉，就是前面那个落。好，可能其中的有些妙色是非常殊胜，那么有些恶色是非常低劣的。可是纵使在妙色里面呢，也有胜跟劣的差别，在恶色里面呢，也有胜跟劣的差别。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一类的文法，你要把前面的妙色、恶色化作横轴，然后呢，每一个横轴底下，比如说妙色有若劣若胜，恶色也有若劣若胜，这是瑜伽师地论的文法。各位读多了大概就会知道文法是这样子的。你只要看到这种文字，它就是二乘以二的一种表格啊，你就知道哦，你的妙色里面怎么样去分胜劣，恶色里面又怎么去分胜劣。那么这里告诉你，你要去见诸有情死时生时的各种色相的表现，去分别它的业跟义手果报的相应事，去知道人不是无因无果降生在人间，或者是出生在六道当中。六道当中可以透过死生的色相分别，可以知道他的三世因果，对不对？所以天眼通主要就是要见到此时此地，可能不包括此地，同一个时候在三界内所有一切死生，从此死在彼生，从彼死到此生，所有一切三界六道的轮回因缘，透过他们死跟生种种色相胜劣的表现，而于中你可以去如实的分别到业义手的真实因缘，然后为别人解说。所有佛菩萨要学习这些神通事，都是要能够拿真实你天眼所见的死生色胜劣的表现，色蕴所表现的胜劣事，为人真实举例说明，举例说明啊。那么不要说什么，如果各位有跟墨学或者是很多学长去助念过的经验，一个真实去助念过，而且那个人假定他的死亡的时候的那种瑞相是非常殊胜，非常殊胜的。老实讲了，对于我们这些见宗学人，乃至于不要说什么，对于纵使不学佛的家属，那种宽慰人心啊，宽慰人心那种安慰是无比的。如果当比如说我们啦，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救北救物，对不对？好，然后呢，觉得自己暗色现前，然后有很多恐怖的这个友情类来这边扰扰你，对不对？你这边发出大的哀嚎。如果你死相是这么样子的悲惨不堪的话，请问不要说你死得很难过，你影响旁边人的信心，对不对？对于死生因缘是有恐怖性的啊，是有恐怖性的。所以这些东西呢，如果你都有真实的经验、见闻、觉知，你可以举例来告诉那些不信因果的人，真的要趁他还来得及，趁他还一根有力量的时候，真的要让他的定业可以转，还有机会能够改善他的善业，能够用他的清净心真的去为他这一生乃至于未来种种的受生因缘能够转而清净。这些事情都是要用你的天眼通、你的见闻、真实的例子来为大众解说三世的真实因果事。所以他说啊，转过来齁，一二三二页中间有很多事情你们去看啊，我们只看长行文。基于后继生已增长诸根成熟，生诸所作善恶无忌的差别而转。也就是说，我们去不只看到一个人死时生时种种色蕴的变化，还包括他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各种诸根成熟的变化。你发觉像如果你有机会看到简老师刚刚创立这个基金会的时候啊，那个照片好瘦啊，啊，戴了一个黑黑的厚的眼镜，现在呢福泰有没有啊？你看那个眉毛看出来都是那种长寿相，那种福泰，那种称性讲说那种自在。 就可以知道长相透过你今天心念的改变，你今天真实的修行是会改变的。这些都是你可以透过你今天真实的看到一个人色蕴上的改变，诸根成熟的种种色相的差别，为别人解说善恶无忌，真实你心量是如何，你外相表现出来就有怎么样子的差别相。其实就是用你的天眼通为别人来解说这个因缘事。或者是什么用现见之诸光明色、诸维系色、诸变化色、诸净妙色，下至无间，无间是指无间地狱，上到四禅天的顶，就是所谓的色究竟宫，我们前文听过，不由作意。你不必特别去提心，提起你的心去特别作意去看，你都能够怎么样，皆能见之。那么如果你特别作意的话呢，就能够见到超过这一日一月的小世界之外，上下无量无数的其他世界的色，也能够见到前面说上下对不对，接着要看旁，旁就是旁四大洲，旁无量无数诸世界中一切的有情的诸色，乃至于什么，乃至于能够见到十方三世所有无量佛土的各种色相，说乃能见比比佛土，比比如来安坐比比异类大众，现正在那边宣说怎么样的正法，显然无乱，显然无乱。好，所以那天我听到孟山长老他在说道宣律祖的一个故事，他说道宣律祖有一天就问来送供的天人说啊，你可不可以用你的天眼通告诉我现在释迦牟尼佛在哪里啊，在哪个世界说法，那个天人就说啥啊，现在还在灵鹫山上说法华经啊，你问我他在哪个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所谓的天眼通用心的善巧不一样的因缘力。这边就告诉你，你只要真能作意，你只要法相应于心，你所有无量世界的种种净色妙色，你都能够用你的天眼加以观察。那么观察的目的就是为别人来解说，让别人起信等等的事情。好，底下呢我们说姑且看一下啊，这是韩老他举了几个说明来解释光明色、维系色的差别。他说啊，所谓如日月星等及诸有情自然的生光，因为天人是有生光的，这些呢都叫做诸光明色。约世俗里来讲，一个人他有智慧，他身体或者是眼睛就会散发出一种智慧的光芒，这也叫做诸光明色。那么什么叫做维系色，这边特别他解释，这边的维系色不要解释成极维色，因为极维照大乘维识的见解，完全都是因为你今天理解力概念所施设的假名，没有所谓的真实极维可得。所以他这边所谓的维系色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比较不是用肉眼一下看得见的东西，那叫做维系色。维系色者就是指更维系非肉眼需要用到显微镜放大镜才可以看得见的东西，那叫维系色。或者是在我们的法相当中有所谓的极迥色，就是很远，你不是用望远镜你不能有办法分别的色，你也能够加以分别。像以前我学心理学的时候，他说爱斯基摩人能够很远很远，在一片都是白茫茫的雪中去分别那边有一只北极熊，同样都是白白的拎来跨舞，可是在那里生长从小到大的人就能够分别，你不得不去赞叹，那也是一种天眼通嘛，对不对？好，这也就是此类，这就是维系色。那再来所谓的变化色，变化色就是属于我们前面所讲的神境之通所化的色啊，所化的色它都能够去看得见，它是从什么变化成什么的。那么再来呢，什么叫做净妙色，净妙色指的是天人的色身，上诸天去比所有的色，前面的光明色是指有情的声光，这边的色净妙色应当是指那边的宫殿气势间啊的色相啊，那就给做一点分别了。好，那底下看最重要我要讲的是每一段的作业啊，作业请看前面的天耳跟所谓的见识身之通，它的作业的因缘是什么。他说又佛菩萨以清净的天眼普见十方无量无数诸有情类身之所作净或者是不净业，既见彼已，随其所应随其所宜施作种种利益安乐，也就是说 这边所讲的天耳通跟天眼通，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行菩萨道的菩萨行者能够去观察因缘。我们观察因缘主要透过两种受根，就是耳朵跟眼睛。我们耳朵要去敏锐的去听闻音声，用眼睛去看色相，于中去分别时机，分别对方的状况，去辨别对方的心意、对方的困难、对方的需求、对方的欲望、对方的作愿等等的时机，找到一个最恰当的时机，而且能够恰好的拿捏你今天的多少时机的因缘，找到刚好能够令人得到利益安乐的种种资具，令众生能够得满意。当然目标也是要入佛圣教。所以这边的天眼通跟天耳通，主要就是要能够观其所应，随其所宜，方便你选择施作种种利益安乐事的时机做判断。那么天耳通的目标成效作用在哪里呢？他说啊，以近天耳普闻十方无量无数诸有情类与之所作。有没有？前面呢是讲身之所作，这边是讲与之所作。我们用我们的天眼通去看人一切有情类的身作业，用天耳通是要去看一切有情的语的作业。那么意的作业是什么？就是接下来的他心通，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三个通就刚好跟一般一切众生的三业造作有关系。天耳通就看人的语业，天眼通就看人的身业，而底下的知心差别之通就是属于他心通，就要观察一切众生的什么意业。为什么一个菩萨行者要学会去分别观察一切众生的三业？知道这个人的根基嘛，知道这个人的所欲嘛，知道这个人的所愿嘛，知道这个人的三世的因果关系嘛，对不对？为什么他今天会这样的造作嘛？为什么他今天会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嘛？把这样子的因果事观因缘而能够善巧方便抉择你的施作利益安乐的时机，以及他的事资具的这个差别品类都能够恰当的选择。所以他就说，以近天眼能够观察众有情的身之所作敬不敬业，以近天耳就能够观察诸有情类的与之所作敬不敬业。既闻彼已，也是为了要判别什么？随其所应，随其所宜，施作种种利益安乐的时机，以及资具的选择。因为你要善分别它的根基，你才能够善选择利益安乐的品类事。好，以上把这两颗的神通作为一类，是名略说诸佛菩萨的天眼跟天耳两种神通境界之所作业。好，到这边是一件。接着看看知心差别之通。云何诸佛菩萨知心差别之通？就是我们一般所的他心通了。所谓佛菩萨以他心智，把他心智画出来哈，就一样是智慧哈。他这边不只是接着讲通哦，智慧就是重，不是听到，不是知道而已，重点要以智慧加以了别。所以不是不了别的，这些神通都要智慧。都要智慧去了别，才能够去辨别众生的根基。用这样子的他心智干什么事呢？遍知十方无量无数诸世界中他有情类，特别标示他，他就是别人。去辨别什么事？底下有三大类。第一大类，若有禅烦恼心，若离禅烦恼心。那么这边讲禅是指什么？是烦恼的现行。知道现在这一个友情呢，他正在被哪一个现行烦恼困扰，或者他没有哪一类的烦恼现行，这是一对。所以禅者是指烦恼的现行，刚好跟底下的两句是一个对。底下说，若有随复有随眠烦恼心，若离随复离随眠烦恼心。而这边所谓的随复随眠都是指烦恼的种子，就还没有现行，可是他有这种现行的可能性，藏伏在哪里？藏伏在阿赖耶识当中。他有那种观念，如果他有那种未来现行会招惹烦恼的观念，我们要用他心通事先加以看见， 然后呢知道警告他劝告他要放下他的观念，或者是对那个观念修学对治观，在他没有现行因缘之前就能够对治清净，不要让他有现行的机会，自然而然他就不会去造业，不会被烦恼逼着去造业，对不对？所以前面一对是在分别这个众生这个友情有没有被烦恼现行所拘缚，这是一件事儿。第三跟第四这两个一对呢，是观察这一类的友情是不是有还没有现行的烦恼种子随逐在他阿赖耶识当中，他已经对治清净了没有，对治到什么程度，你都能够加以如实的辨别。所以啊，他心通不是用来去探查他心里面的秘密，是要来探查我今天要度他，我今天要跟他说正法，那到底要说什么法教才能够去对治他的烦恼现行跟烦恼的随眠种子，是要辨别这样的事儿。好，第三个诱骗了之，这个有情类的所谓的染心邪愿心，这其实是一类事儿。染心者是指跟贪嗔痴相应的祈愿，像我们今天不是经常在佛菩萨面前会去求吗？会去祷告吗？我要求个四门冰箱，我要去求一个捷安特的脚踏车，我要去求一个风帆，求种种事儿，那些都是染心的邪愿，对不对？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众生有这样子的要求，于是他来跟你亲近，于是他有所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你就要知道这些都是心外求法的人，那你要应该怎么去善巧的去对治他的这种邪愿。所以当你知道他有邪愿，而你又看破而不拆穿的情况底下，巧妙的去摄受他，对不对？好，这些都是所谓诸外道心即有爱染心，又骗了之无染心正愿心。这个人是用真正的佛弟子的正法要为你所祈求，他希望求得智慧，希望跟你好好的长时间的学习正法要，于是呢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类的人。所以这类人是真正要来学习智慧的，这类人是用心外求法的外道心来跟你有贪嗔痴的所求事，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安利这两类的众生能够离开他今天的困扰，能够真正朝向正法去修正他的三业。因为你有这样的他心通，你就有这种能力。所以这边所谓的无染心正愿心，就是他真正要来求学求佛的正法要，所谓的上相违心，就与上面与前面那个有染心的邪愿啊，求贪嗔痴相应的资具，这个就是所谓的外道心跟爱染心。而所谓的无染心跟正愿心，就是跟前面的相相违。好，这个是讲完了。接下来又说了这边的第三类，所以第一类是属于烦恼相应事，第二类有染无染的愿心，第三类是一切发愿一切用心的圣根劣。那么什么叫圣根劣？其实就是善跟不善啊，你他的心意是善的或者是不善的。他说啊，诱骗了之劣心，劣心者就是生欲见，欲界的六道都是有欲的，都是有欲乐的，他还着在五欲六尘当中，这一类的有情类叫做劣。所以这类的有情类呢，下到一切的禽兽等，就包括恶鬼啊，包括那罗迦啦，就是地狱啦，贪嗔痴相应的用心，或者诱骗了之中心啊，中心指的是什么呢？所谓的声色界的诸有情类，诸有所有一切的信心所。那么什么叫做诱骗了之圣心呢？就是所谓的生无色界诸有情类他所有的一切的信心所的用心。所以这些用心呢，这些用心呢就把它分作三界，而三界就代表劣中圣这三等心。而欲界当然是修五欲六尘的杂染事，这容易明白。而所谓的中心跟所谓的圣心，所谓的色界相应的信心所跟无色界相应的信心所，都是还不了知有圣一地无漏道可以追求，他还都在希求什么事？修不动业，修禅定事，来跟你追求怎么样能够让我的禅定境界更高妙更殊胜更上一层楼，他还跟你追求这样的东西。当然呢，你站在菩萨摄受的角度，你还是会安置他让他学习这样的事儿，可是会另一个善巧是令他的心增上，学习无漏道，学习无漏道。所以你今天做一个菩萨的导师，你要能够去知道你的学生 一切的众生有这三类的需求，三类的用心。那么你要有这三类善巧的教导，但是你要领怎么样的因缘令他能够次第的入佛的圣教。好，这个是列宗圣的第三科。第四科是受的相应，知道他现在是处在乐受或苦受或者是不苦不乐的身心状态当中，所以这边所谓的相应心就包括身受跟心受两类。所以他说又骗了之，这个众生是处在所谓的乐相应心或者是苦相应心或者是属于不苦不乐的相应心当中。你要知道他现在的感受，你才能够表示同理心啊，不会跟他的心意相违啊。他今天明明很难过，你却跟他开玩笑，他就以为你在奚落他。所以啊，你要说跟他现在心情相应的宽慰语，这个叫做爱语。爱语不是只说好话而已哈，而是能够知道他现在的心的感受、身的感受，能够去安慰他今天的心，知道他怎么样从这心情的低谷当中走出来。所以显然菩萨是一定要学习同理心的。好，接着呢，这边说讲的是所谓的所知众生的心意，大概分作四类：烦恼相应、染污相应的怨心，以及三界相应的心，以及三种受相应的心，总共分作四类。这四类都叫做所知心，就是你今天用他心通可以去知道哪几类的事情，就这四大类。那你用什么能力来分别呢？所以他接着又去告诉你他心通的能知智，就是你用什么方法来分别他的心意。底下跟你讲四种分别，他说又能以一知他心智与一有情如是所有一类，如是体性第二类，如是品类第三，如是形象这四个角度来去分别众多有情的心事。如是分歧就是它的差别，如是分歧啊，这是第五个，总共有五个如是：如是所有、如是体性、如是品类、如是形象跟如是分歧。所有一切众生心心所起的现行与一念起并如是知。我们来看一下辟寻记对这五类的解释。所谓的如是所有，旁边说能摄一事，故名所有。所谓一事者，就是所依，所依就是五蕴。你要知道众生的五蕴差别，五蕴就差别就是粗的色受想行识。你能够透过音声或者他色相的改变，就可以去知道他五蕴的差别。他五蕴呈现什么状态，就是我们所谓前面分别的哪一个。他的烦恼属于这个状态，他的五蕴就会呈现出这样子的分别式。啊，他如果是属于苦受，他的五蕴就是这样子的现象。你可以把五蕴的所依事的差别相跟前面的四类找到相对应的关系，就是所谓的如是所有，这样明白吗？啊，因为你一定要从表面的现象去观察到前面的四种心事，因为心事是维系的，是不容易由初相当中去了别的，所以你的心要很细，观察到它外相的改变跟你内在心意之间的相对应，这叫做分别它的如是所有。好，再来所谓的体性，是指比善不善等，就包括无记。他现在这一类是要倾向于去造善业的前面的心态，或者倾向于造不善业的前面心态，或者倾向于造无记业的前面的心态。对于种种心意的转变差别，你能够去分别它的体性。体性者就是我们所谓的三性，善恶无记这三性。你要能够动为机先，知道他现在造三种业的前兆是什么，你要能够加以了别。那么所谓的品类，品类就是他的业势力的强弱。如果他的心意不太坚定，不是一定会那么做，叫做软品。已经开始更强了，这叫中品。他已经不得不发了，他已经到达他忍受的边缘，已经将要爆发了，这叫做上品。所以对于他要造业的那个势力，你会知道他是属于刚刚有那个想法，或者已经有了具体的做法，或者已经不得不发了，这个分为叫做软中上品。 所以你看哦，他对于心意的分别要到这么仔细，这叫做如是品类。那么什么叫做如是形象？就是他会在什么时机、什么境界造业？所谓彼缘境升起差别。他今天对他会有一个造恶口或者是造杀业的机会，可是他会杀什么对象呢？他还没有造作之前，你都能够动足机先，知道他今天心中的假想敌是谁，他今天会在什么情境底下去发作，你能够动足机先，事先加以判别。对于他的所缘境，对于他今天造业的对象，你能够加以分别，这叫做如是形象。那么什么叫做如是分歧呢？分歧者就是他造业最后的业一熟的果报，是凡夫六凡法界相应的因缘事，或者是四圣法界的相应事。分歧者指的是凡圣建立的差别。他今天所造的业，未来造的果是六凡法界的轮回，还是四圣法界的出离事，你能够加以分别，这叫做如是分歧。啊，那么也就是说，你不能只是含糊笼统去分别他的心意，你要能够仔细的去用这五种角度去解析他的心意。到底他今天的心意的这个状态，表面上的出色在五蕴会有什么分别？此是一也。第二，他是善恶无忌的哪一种品类？第三，他要造业，他的强度是软中上品的哪一种强度？第四，他会在什么样子的所缘境，对什么对象，在什么时机去发动他的业势力？最后，他所得到的果报是六凡还是四圣法界相应的事情，你都能够如实的加以辨别，与一念情并都可以通通同时的如实知道这五种分别是高明吧。哦，这个人真的做心理学家諮商一定是很无往而不利的哈。好，再来，这是于一有情类啊，前面是一，把那个一要画下来，接下来就是同时能够对很多的友情都把这五种分别如实在一念心当中加以了别。所以跟前文差别在于前面是一，这里是多，在同一个刹那之间，于多友情如是所有，一如是体性，二如是品类，三如是形象，四如是分歧，五心起现前于一念情并如实知啊，并如实知。好，除了知道他的心意五种差别的程度之外呢，他还要能够知道底下的东西。什么东西？请看下文。又佛菩萨此他心通，知诸有情诸根甚劣。第一个啊，知道他的善根已经修集到什么样的程度了。第二个，知诸有情的种种圣解，圣解就是他今天执时的一种概念，一种想法。他今天已经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意见，这意见可能是对的，他择善而固执；可能是错的，他可能择恶而固执。这个圣解是指他不见得是对还是错，但是他如果坚固的执着，这是一个他执为真实的概念，这叫做圣解。好，知道诸种种有情的种种戒行，戒行者指的是他种性，后文所说的，所以请在戒行旁边写种性。那么种性呢，大概来讲我们就会分作所谓的唯识的五种种性。那么约四圣法界来讲，最主要就是它是声闻种性，它是独觉种性，还是如来种性，这三大类，或者是属于不定种性，或者是属于一禅体种性啊，随其所应，能证安处。什么叫做安处呢？第一个就是摄受，第二个就是令他出离非处，第三个就是让他有意乐去学习善法。三个阶段，我再讲一遍，什么叫做安处？在其他的文当中他说叫经过这三种处理的阶段。第一个，你要知道他现在的状态；第二个，如果他现在状态是属于倾向于非法造业的状态，你要令他出离，你要找到一个理由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他所得到的结果是不可爱的，令他知道这个是非法而愿意出离。第三个，他如果已经有意乐要出离的，你要劝他愿意去学习正法， 对不对？令他能够安处在一些正法之处。所以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他的现状，第三个非处令他出离，善处令他愿意学习，而目标就是要取涅槃功，就是以涅槃为上首，断尽一切的烦恼，漏尽而证到先法的涅槃。种种的一切正行，一切的正法行，都是你今天要随其所应，透过他的种性，透过他既有的观念，透过他已经修集的善根为缘，了解他今天可以准备好学习什么样子的正法行，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的时机教导于他。这就是他心通的作业，了解吗？所以这个作业呢，总共两颗，前面一颗分别依多有情的如是所有，如是体性，如是品类，如是形象，如是分级，这就是初期的诊断，对不对？对他的心态能够做初步的诊断，诊断完之后呢，对于他入佛圣教，又要分别他的信、进、念、定、慧的五种善根的准备程度。第二个，他已经既有对佛法的了解的圣解到什么地步？第三个，他要成就圣道的种性是属于哪一种性相？所以前者是对于了解一般众生的五种分析的角度，后面诸根圣烈、种种圣解、种种戒行，是要令他入佛圣教的三种分、三种辨析式。你由这种辨析，你就会知道应当教导这一类的众生什么样子的正法行。所以从此可以知道，菩萨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通是为什么事？教化一切的有情到涅槃的彼岸，都为了这样子的目标，而他去准备他自己，愿意为众生去学习这么多的善巧方便的智慧。接下来就在闻所成慧、闻所成定那个地方呢，总括除了佛法之外，广说有五明善巧，都是你可以去学习的。当然我们今天一生很难骗学这么多的品类的善巧智慧，或许我们今天就在我们今天属世间的某一种专长上得其善巧，用佛法的智慧化无无形，摄受我们今天身边一切的眷属因缘，令他能够开发他的觉性，最后让他能够学习真正的佛法。好，这是第五大类。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稍微念过漏尽之通，这是一个无学圣人才会有的，阿罗汉乃至于到佛金刚后心才会发起的一种完全烦恼种子都完全清净，离了两种障，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正到完美的解脱的境界，就叫做漏尽之通。所谓云何诸佛菩萨漏尽之通，所谓佛菩萨如实了知烦恼尽得，那个得的旁边写正得，就是你现在已经断完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你能够如实作证，所以请在旁边叫做自证解脱，名为如实了知烦恼尽得。你知道你现在已经完全断掉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你能够如实自己作证。为什么你自己能够作证？因为你有闻思修三会，所以当你已经解脱清净之后，你能够自作证，不用别人受记，不用别人受记跟印可。好，除此之外，你不但能够如实知道自己烦恼尽得，你能够如实了知若智若他，对不对？所有这些能够如实了知漏尽状态的，不只是能够知道自己，能够知道他人，他的状态是不是已经诸漏已尽。所以对于已得，他早远以前已经都漏尽了，或者未来他已经将要漏尽了，你都能够加以辨别。所以正德、以德、未德表示他三世辨别啊，做三世心的分别，都知道这个人已经走向漏尽的圣道阶段。除此之外，不但能够辨别他漏尽了没有，你还知道他用来断尽烦恼的方法是什么。所以底下他说，除此之外，你能够辨别他漏尽与否之外呢，你还能够如实了知若智自己或者是别人，如果他所有能得漏尽的方便，请把能得方便不要了，把方便发起来，方便就旁边，他用的是哪一种止观的方法，他用的是哪一种对治的所缘，为用的是哪一种善巧所缘，正道的漏尽之通的境界， 所以也都可以知道他用哪一种方法证到漏尽自通的烦恼清净的状态，也如实了知方便与非方便亦如实知。你能够为什么要把他的非方便事也如实知，知道他不用做这些冤枉的动作，去掉他修行的一些葛藤，免得他浪费修行路上一些不必要花的时间，把那些非方便法都能够帮他去除掉，他不需要做的你就不要让他在那个地方浪费时间。所以也要对于于非方便也要如实知。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不时知道要正确如何操作正道止观，你要把正道止观修行过程当中一些错误的示范，可能会犯的毛病，会碰到的魔业境界，你也都要能够如实了知。所以为什么佛菩萨不舍尘劳去经验各种的体验事，就是为了要提前知道众生可能会碰到哪些困难跟问题，他连这个都不舍尘劳为众生去提前体验。这就是于非方便也要如实知，对不对？他大可以走直一条成功的道路就好了，他为什么要去体验这些不正确的事情？他知道为什么众生会去做这些不正确的事情，他要知道他的因缘，而如何从因缘当中能够出离，他要找到他方法。更重要的事情是，如实知道他于漏尽得这件事情还没有得到，有增上慢，就是说他未得说得，你能够去辨别，你能够知道他其实没有证得四沙门果，他烦恼还没有漏尽，于是你能够去对治他的未漏尽之处，提供他的对治道，令他不要生气这一种增上慢。好，这是其一。如果他已经没有这种有所得的心，也不会未得说得，未证说证，你要如实为他应可说，知道他于漏尽得离增上慢。有些人呢，他已经证得漏尽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啊，或者是不知道，或者不是不知道，他只是谦虚，你要为他应可，要有信心，劝他出来为众生解说正法。所以离增上慢的辨别如实知，就是要劝他能够真实为大众作证，为 大众宣说正法。又诸菩萨能虽能如实了知一切漏尽的功德，能证方便而不作证。前文是在讲什么？前文是在讲他能够有这样的漏尽之通，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漏尽的经验，于是他能够如实辨别若智若他漏尽与否的状态，以及他所用的方便跟非方便事，或者是分别他是有增上慢或者是离增上慢。但是一个真正修菩萨恨发这样子菩提心的人，他虽能如实了知一切的漏尽的功德，也能够修学这样子的方便，可是他不作证，他不住在那里不动。不作证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住在自己，也不自居在高处，他不做这样子的。是故菩萨于有漏事给予诸漏不速舍离，也就是他不舍尘劳，他不会舍离一些尘劳，他会故意的陪同众生去经历过一些他们这些人只以为非得不堕的事情，这种陪伴他不速舍离，旁边且陪伴，陪伴众生在这些尘劳事，在这些有漏事当中，他能够陪伴众生，陪伴众生虽行种种有漏事中而不染污，这个是重点。不要以为他随众就随俗了，就会被染污了，不然他还是要有圣道止观的功夫，他能够于种种有漏事当中而不被染污，不会沉溺其间被众生渡掉了，对不对？他要帮忙众生，不是被众生这样子在随有漏事当中被渡掉了。如是威力于诸威力中最为殊胜，这是在说明菩萨的漏尽之通于一切神通当中是最殊胜。为什么？他能证，但是他不拘在圣意，他能够回到尘劳事当中做佛，对不对？在尘劳事当中做佛事，能够陪伴众生学习这些的事情，而自己自心不受染污，这是非常殊胜的事情。再来他的作业，他说啊，又佛菩萨于漏尽智目无染污，是不是这个目无染污啊？智无染污，这是错字哈。自己能够不受染污，对不对？自己能够不受染污之外呢，亦善为他广分别说，坏正善慢，就破坏人家未正说正未得说得的事情。自己心 不被这些有漏事所染污，除此之外还能够为别人受这个染污，怀正善慢的人破坏他的正善慢的慢心，对不对？就是于是他有论义事需要跟别人啊，于是当知是名漏精通的所有一切作业的因缘啊，作业因缘。好，到此呢我们算是简单的消文这个所谓的六种啊菩萨的神通，这是属于菩萨为了要教化众生得到涅槃彼岸的功德以及能证的种种方便必须要修学的一些助办的能力啊，所以各位请特别注重他的作业罪圣这部分的叙述。而至于他里面的神通的因缘，我们今天火候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而最后的不离开两件事，一定要有智慧，第二个要有打不退的悲悯心啊，那表现出来就是一种热情，一种学习的一种好药心。那么把这些能力所得到了之后呢，都用在教化功德上，帮助你的教化功德能够一天一天的殊胜，一天一天的得到无边的善巧。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儿，下一次就进法的威力。法的威力就是六度四摄，那么接下来就是具身威力，所以请各位呢把具身威力那个部分读完，那段文很好读，都是在讲佛的本身故事。我本来今天准备了这个，所以这个礼拜我建议你们去找任何一个版本的佛的本身故事读一读啊。那么我们下礼拜来看那个具身威力的那段文的时候呢，就可以很亲切意念佛的本身因缘。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